我爹抬了抬下巴，我娘啊，真的从那个包裹里边摸出一块糖来。哎，那可是芝麻酥糖啊，方方的，包在一块红纸里。如果要是半道上开了口，那糖就没有了，晚上不许吃饭喝水。就一天不说话。要是你赢了，晚上一颗糖，第二天板车给你拖。我最喜欢拖板车了，往年我爹拖板车的时候，总是一下子把我吊在车把上回家。我爹用这招啊还真狠呐。所以后面的事儿啊，我就一句都不能问了。比如那天中午我们路过一个房子，有人呢招呼我爹歇一会儿，又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呀。我爹说了个地方，马坝。我一听就急了，我们村明明叫影上啊，怎么又变成马坝了？可是我娘轻声地凑过来说，你今天想赢吧。我点点头，抿紧了嘴。哎呦，那人一听就说了，早听说马坝遭了旱灾了，大半年没下雨了，前几天呢还有一个马坝的逃荒到这儿呢。哎，是的是的，我父亲像见到恩人一样拼命点着头，很激动啊。可是那个人看看我们的家当纳闷了，哎，你从马坝走到这里，这板车还这么结实啊。那个人呢正要去捡粪，他手上有一个粪篓子，他说一下用这粪篓子敲一下板车，他粪篓子举得高落得猛，敲的声音特别大，我被敲的这心一惊一惊的，还不能叫。他说你有这副好板车，再说又都挨大半年了，何苦跑这大老远的路啊。疑惑就像蝗虫一样在他的眼前绕着，他的眉头结住了，他的嘴巴绷紧了，他的身子摇晃起来了。他走到板车跟前，还想看清楚板车上的东西。哎呀，哎，还有一床新棉絮呢。他的眼睛眯起来，兴奋的停不住嘴了。他说，哎，兄弟，你这些都是好东西呀。我爹呀，像个贼一样，面红耳赤，他原本支着板车的把手，这会儿啊，他把手拿开了，像手上有针尖似的，支支吾吾半天，然后拽着板车慌里慌张的就走了，就跟再不走东西要被抢走似的。没两天呐，我就亲眼看着他丢掉了棉絮，丢掉棉絮之前板车先不见的。他给了块烧饼让我一边蹲着啃，一块烧饼啃光了，我一回头板车就不见了。我问了十几回呀，我爹只说了几个字儿：“你今天输了。”我没有板车坐，只好跟在我爹后头跑。我这人小腿也短，我娘人瘦脚还小，我们俩是轮番的摔跟头。这哪是走路啊，这简直就是屁滚尿流啊。哎，就这样屁滚尿流的走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，一个集市又一个集市，一座山又一座山呐。我们走到狗都不叫了，我们走到天和地都糊到一块儿了，他还让我们走。我们明明追着太阳，到头来呀，月亮跑到我们眼眶里了，连他都歇歇了，哎，我们还得走，简直想要我的小命啊。连着摔了几个跟头之后啊，我就咧着嘴开始哭，结果这铁石心肠的爹甩过来四个字儿：“小儿难养啊。”我的这个爹呀，根本不管我腿疼脚疼浑身疼肚子又饿，只顾着往前走。接着呀， 就轮到那床棉絮了。这是我家最好的棉絮呀、啊。哎，我昨晚上就盖着它，可是我爹说天还不算冷，忍忍就到了。他可没说到哪儿，要真是到娘舅家的话，当天吃中饭就应该到了。所以啊，嘿，我被搞糊涂了。这往后啊，我的岁数后头加了个零，又拐了个弯儿，像这样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扔掉，也就瞧见这一回。况且是这么好的东西呀、啊。他把棉絮放在路边的时候啊，还揪点茅草盖住它，哎，好像怕人偷似的。我娘就扑过去抢啊，我娘不是我爹的对手啊，我娘一扑。我爹一拉，我娘还没扑呢，我爹又一扯，我看到他俩不声不响的拉拉扯扯呀，我爹又赢了。我们扔掉那床大半新的棉被，继续往前走啊。为什么呀，爹呀？就算我长大了，我有时间问一问有些真相，他还是前言不搭后语呀。他说你不知道比知道好。打个比方说，你菜园子里埋了一坛金子，你说如果是这么个事儿，我早晚会告诉你的。可是你菜园子里埋的这坛金子后来被人挖走了，我就不告诉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会想着你的金子，还想着挖走他的人。你呢，又没有搞金子的本事，又没有搞挖金子人的本事，你两样本事都没有，嘿嘿，不知道啊，更好。后来呀、啊，他又打了另外一个比方，这就等于说呀，我看到一条狗在追你，我把狗打死了，你看不见那条狗了。所以你不知道我打死了那条狗，你也不用知道我怎么打死的那条狗，你光记得追你的狗不见了就可以了，大概啊，还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可想而知啊，板车没了我问个不休，酥糖没捞到，第二天呢、啊、嘿，我摔了个跟头，又叫了几声，还是没有酥糖奖励。我爹说呀，光是哭几声是可以吃饭的，要不是他改了规矩啊，嘿嘿，晚上我连咸菜夹窝头也吃不上嘴呀。没有几天，他又丢了扛在肩上的小犁和钉耙，我娘怀里那个包袱啊也瘪掉不少，那些东西怎么不见的，嘿，你们也猜得出来。就瞒着我呀，我们家的东西啊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丢啊。不到十天，我们光光的，脏脏的，臭臭的，爹不像爹，娘不像娘，小孩不像小孩啊。有一回我看到一座大山，我还是头一回望到这么高的山，我嗷嗷叫着想爬上去逮逮麻雀什么的。我爹见我喜欢山，他就问我，你要是听话呀，我们往后天天住在山里。我想爬爬山倒也没想好要天天住在山里，可是我爹说了，儿子，山上的好处说不尽呐。我也忘记问他到底有什么好处，我爹呀、啊、就跟我讲了两件，一个是人少，二是能吃的东西多，山里有野桃野枣瓜呀梨呀，吃到饱。我还来不及吞口水呢，我爹又说了，甜的要是吃腻了就吃荤的，山里啊有野兔有野猪麻雀，嘿，运气好啊一天吃一只，吃不了呢就腌起来过年的时候再吃。事实证明啊，这是我爹处心积虑撒的又一个弥天大谎啊。我开始对山起了心， 遇到山呐、就痴痴的望。我计划着等我爹逮野兔的时候，哎，也要搭把手。可是我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山，有时候在一条山路上要走整整两天。我爹呀，也没兑现他的诺言停下脚，他只顾拖着我们往前走啊。拐过一个弯儿，又拐过一个弯儿，那滋味啊，真不好受啊。你把一座座那么好的山头丢到身后的时候，你能不恨这个当爹的吗？而且你心里清楚，他根本就没有往回走的打算。被狗咬的经过我记不清了，现在腿上有一个很深的印子，我也不记得从桥上掉下去之后被水冲了多少米，但我差点呛死我还是记得的。我也不记得我们全家的脚上都长了烂水泡之后是怎么对付的，可能是抹点泥巴糊一糊，歇个半天也就对付过去了。我是迷迷糊糊的听到我爹说呀，我娘就吃了枪子儿的事儿。我爹娘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要是醒着讲这事儿啊，我肯定那就咧开嘴开嚎了，会叫，会满地打滚儿，会问为什么，为什么呀？亏我娘就最疼我，什么时候吃枪子儿我都不知道啊，他们连头都没让我磕一个。我娘动身前一直是哭啊哭啊，我哪知道她是哭我娘舅呢。动身之后我娘也是哭啊哭啊，我又以为她哭她的小脚，哭她的板车，哭她的棉絮，哭她走了这许多天的路啊。路比我想象的长多了，有时宽有时窄的呀，嘿，脚一歪呀就掉沟里了。这么说吧，你光以为肚子饿着糟透了，可是肚子饿了还得走路啊，哎，这也够瘦了吧，嘿，你还得看两个大人一言不发，你就感觉呀，哎呦，天顶上有什么东西要砸下来了。可是你也搞不清楚，不要说天亮着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觉得伸手不见五指了，他们还拽着你跑。有时候走到眼睛发花，感觉五丈老爷就在前头了。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最要命的是下雨呀。这天要一下雨，不仅是又累又饿又湿的问题了，到处都是水洼啊。晚上住在人家的草棚边上，真是冷到骨头里去呀。有天天黑的时候啊，我们借住在一个村子的牛棚里，整夜听着牛啊在那儿呼哧呼哧，稻草里全是牛粪和虱子，恨不得天早点亮，早点亮也没有用啊，到处都是水呀，衣裳湿乎乎的。我们也没有胶鞋，就在等雨停那几天呢，硬是把我娘包裹里的干粮啊吃了个精光啊。就是那几天我才终于清楚，那苏唐啊根本就没有，他俩玩了个障眼法，哎，那块包苏唐的纸是真的，可里头啊并不是苏唐啊。哎，既然这样我就可以随便说话了。为什么骗我呀？为什么骗我呀？我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满地打滚的放赖，尖着嗓子喊呐，回走回走回走吧。我就这么叫了不下200回，我爹开口了，他说我做不了主。哼，你做不了主？你做不了主谁做得了主啊？我们家就三个人，哼，诓我。儿子，要是我能做主啊，嘿嘿，我不许人碰你一根毫毛，不许人动你一根小手指头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偏要讨一个公道回来。 可是公道这个东西啊，利索得很，你一伸手要啊，嘿嘿，其实说明他已经跑路了。我爹看我停不下来呀，发狠了，他掐住我，多说一句赏你耳瓜子。耳瓜子这个东西我可知道厉害呀，我家有个伙计经常赏他婆娘耳瓜子，赏得他那个婆娘啊眼眶乌青，嘴角冒血呀。我爹每回看见都气呼呼地训斥他，这回可好，他变得跟他一样的腔调了。他那大手啊举在我的面前，一下子遮住了半个天呐。我能怎么着，嘿，长这双大手的家伙还真不是对手。他夺走了我的公道，嘿，却还要赏我耳瓜子。你说我个头不到他大腿根儿，我能怎么着呢我。我瞪着眼，把我的怒气一点点的往喉咙里吞呐。再后来啊，我们走的路越来越偏呐，在毛竹里迷路其实不算什么，一天只吃上一顿也不算什么。有一晚天不好，我们在一户人家家里边借宿，哎，我们一家人挤坐到人家的屋檐底下，我听到那户人家的主人站在门口警惕地问我爹说，老表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我爹说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，孟河，旱灾，半年没下雨了，再不出来就要饿死了。这一下把人给惊住了，那人的目光慢慢的变得友善起来了。我爹接着说，哎，投奔我家舅老爷寻个活路。我爹说话的声音水淋淋的，屋里的人半天没有接话。听得出屋里有五六个人全都站在门后，他们家的狗啊一直的叫个不停，他们也不喝止他。那天天不好，大风呼呼的刮呀，雷声轰隆，像是要下雨。半天门里的男人对我爹说，老表，对不住了，前几天就隔壁庄子有个地主想逃跑，也到我们家来投诉啊。他一卷袖子露出那白生生的手啊，我可不想捅娄子。我爹说，我不是地主，我有证明。我爹就非常小心翼翼地拿出我们出门头天他从外头搞到的那张纸，可是我一瞧人家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人家不识字儿。把那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在人家眼前晃一下，我爹又小心翼翼地叠好揣到贴身的兜里去了。我一听觉得事有蹊跷，凭什么就不是了呢？我正想张口，我娘捏住我的手腕。为了让人家对他放心，我爹卷起了袖子，他的手啊好长时间没洗了，又脏又黑，手心里全是茧。可是那位老乡啊不瞧他的手，他问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我爹的腿啊出来头一天就有些瘸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瘸的，可是我爹记得，他说，哎，砍毛竹的时候摔的。那人说，不像。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人家的屋檐下空着肚子等天亮，又饿又累。屋边上的池塘里有一百只青蛙咕咕的乱叫，跟打仗似的。我抬头四处张望，没有一点光，天地一片黑呀。 从那天开始，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平白无故的就跑来了。我爹明明是东家，怎么今天他手上多了一张纸就说他不是了呢？而且最诡异的是，我们自己家有房有床，怎么忽然之间就空着肚子缩在人家的屋檐底下呀？时间也不对头啊，我明明记得出门才十几天呢，可是我爹说两个月了。好不容易挨到天亮，我们连口水都没讨到，又动身走上了。日子开始颠倒，我们有回坐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歇脚，那时候啊，我们还不好意思把碗伸过去，人家吃人家的中午饭，迟迟都不过来问一下，我们就这么等着等着，一直等到人家在刷锅了，我们都觉得人家的锅底儿都空荡荡的，铁定啊一点儿也没给我们剩下的时候，我爹才站起来过去了。我娘好几回要站起来过去讨，可是我爹没让，他说不叫你们讨，我知道你伸不出手。